给你吃吧。好了，就说儿女的饼，大卫后代，大卫这个王，主耶稣是，如果是以色列人的王的话，他只能拿饼给以色列人吃，不会拿给狗吃。为什么这里要说狗？好，那就请我们要读一点旧约圣经，请我们读利未记11章。旧约的利未记11章第一节开始读。第一节开始读，旧约利未记11章第一节开始读。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你们小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请我们注意第三节：“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好了，因为。为什么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可以吃呢？好，那下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读第七节，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是个洁净的问题啊。所以以色列人吃东西，神给他们规定律法的规定，要看洁不洁净。现在我们要讲蹄分两半倒嚼，蹄分两半，那就是说它在外面走路，它有辨别的能力啊。蹄分两半有辨别的能力，什么辨别能力呢？它踩到一个什么东西，它是两个，有一个高一点把它顶住了，有一个矮一点，它就这里有石头了，啊，它是分成两半，蹄分两半就是外面分辨的能力，倒嚼就是吃进去以后，把东西吃进去以后，还要吐出来再吃，看来有东西不能吃的，就把它吐掉了。倒嚼就是里面分辨的能力，里面还要分辨。要倒嚼，那么意思说，在神来看，什么东西是洁净呢？就是里外都要有分辨的能力，才是洁净。那么猪这里讲，我们知道猪都有蹄啊，猪的蹄是分两半了，就表示外面怎么样，洁净了吧？但是里面这里讲。不倒嚼，猪是外面洁净，里面洁不洁净啊？里面不洁净。这是指什么来讲呢？这是指着法利赛人来讲，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是外面是做得很好啊，道貌岸然，对不对？你看主耶稣，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六章吗？你看他祷告的时候要站在十字路口，穿的衣服，对不对？衣裳碎纸，要做长脸，你们一看就尊敬他了。你看这个是啊，
如何分辨？
对啊，
如何分辨法利赛？在现在就是
现在分辨法利赛人，
我们知道。
好，那么法利赛人呢是里面不接近，外面接近，对不对？他只是外面提分两半，所以猪是指的法利赛人些。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分辨人是不是法利赛人？今天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我跟你说一个，第一个分辨它就是根据圣经，根据圣经，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分辨。第二个，它可以用圣经来讲啊，但是第二个的分辨就是圣灵，你里面住了一个圣灵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听一个人讲圣经，讲的好像不对呀、啊，好像我里头觉得他这样讲不平安了、啊。里面有圣灵。第三个就是说 属灵的人有交通。哎，你把他这个东西拿来交通，和弟兄姊妹交通。这条条这个路是最清楚，第一个是根据圣经。很多人也用圣经啊，但是他把圣经讲错，按照他的意思来讲圣经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你里面有分辨的能力，就是你有圣灵。有一个弟兄说一句话，这是非常属灵的，就是经历上的话，就说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传道人也好，他是什么人也好，他说他是先知也好，他说他是使徒也好，但是他说出话来以后，他所有的话里面每一句话基本上他的灵都要出来，他的灵要根据和他的话一起出来，他的话表示了他的灵。他是一个骄傲的人灵呢，他是一个谦卑的灵。他这句话是从哪一个灵里头出来，这是非常清楚的。你一听他的话，你就能摸出这个灵，这个灵错了就是错了。那么我在这里啊，可以用一个圣经，用一段圣经来说，我们要分辨这个灵。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九章，好不好？51节读到56节，51到56。
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迎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好，请你注意55节，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你看这个心的下面的标号是多少？4151啊，4151是什么？灵。你看于太太的记性很好，灵，那个字不是心啊，那是灵啊。这个意思说，他们说这句话，从话来看是爱主耶稣啊，对不对？他们不接待你，我们把他火向前来把它烧掉。但是主耶稣不是听你这句话好不好听，主耶稣一摸这句话就摸到他的灵了，说你们的灵怎样，你就不是，你们不知道。他们的灵是一个杀人的灵啊，所以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杀人的性命，要救人。”所以人的话可以是很好的话，可以把你讲圣经的话，好像在讲得很疏灵啊。但是如果你能分辨，你知道那个灵就不是，不一定是对的啊。这个要在主里面有一个操练，有个认识，人的灵都要出来。有一个弟兄啊，另外一个弟兄得罪了他，把他的钱拿去借了没有还，而且又还不出来，给躲起来了。这个弟兄怎么办？有他饶恕他吗？他去告他吗？他觉得圣经里讲也不能告他，但是好像饶恕他也不行，算了，我就不告他了，那么就让他过了。实际上的灵都没有饶恕他，这个灵的饶恕不同。为什么后来就出问题了？那个弟兄啊，房子被烧了，他就讲话了：你看啊，神真是有眼睛啊，他骗了我的钱啊，不还啊，神有眼睛啊，你看。那你说他饶恕没有饶恕啊？灵里没有饶恕，从他的话里头你都知道。所以我们一个属灵的人，你主要是摸人的话，他的话出来你就知道这个人是骄傲的，这个人还有仇恨吗？这个人还有冤吗？这个人还是自己在那里做主啊？你一摸他的脸你就知道。 好不好？这个能够坚定，这个圣灵能够教导我们。好，有点难，哇！后来我们下来再教导。好，那么我们今天读十五章，你就看见这个迦南妇人的难处就在这里了。主耶稣说，狗不可以拿儿女的饼给狗。狗是什么意思？狗是里外都不接近啊，狗又不到脚，狗的脚分不分蹄啊？没有，叫做爪子嘛，是不是？狗的脚又不分明，外面也不接近，里面也不接近的，这个就叫做外邦人。外邦人是里外都不接近，所以迦南妇人她是里外都不接近。法利赛人是里面不接近，外面接近。好，所以圣经里头是把狗是当作外邦人。好，
猪
是不是
脚那个
它分不分蹄呢？看得出来，狗是爪子啊。
这个蹄子长在那儿都看得见。
或者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读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狗是外邦人呢、啊。圣的东西他怎么懂啊？他本身就不圣洁，对不对？底下马上就讲，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珍珠是指什么？珍珠是指着我们里面属灵的经历啊，珍珠是指着我们里面属灵的经历。法利赛人根本就没有里面的洁净，他怎么懂得里面属灵的经历啊？他不懂啊。你把珍珠告诉他，我怎么背十字架，我怎么舍己，法利赛人根本不懂这一个，他只知道我外面，我站在十字路口打造就行了，我坐在会堂的高位上就行了，我把我的衣裳坠子住高坐宽了就行了。你看他是摸到外面，法利赛人是只懂外面不懂里面。所以你要把你里面珍珠是指着里面的经历，你要告诉他，他完全不懂。你说你要顺服神，你要听神的话，他不懂，这叫珍珠给他。他说他把珍珠践踏了过来，他还咬你，他到来反对你。好，所以圣经里把狗和猪是这样来分辨出来。那么这个妇人，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主耶稣回答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二十七节，妇人怎么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这一句话主耶稣就夸他的信心大了。为什么？他说，虽然你那个饼是不给我们外邦人的，但是你还有点碎渣儿吧，你就拿去掉一点点嘛，我狗也要吃，给我吃吧。就说你的恩典啊，你是给以色列人的，但是你掉一点恩典出来我就够了嘛，看到没有？信心大不大？
大，
很谦卑啊。主啊，我是不配，因为我不是大卫的后裔，我是外邦人，你的饼我没有资格吃，但是碎渣儿总可以有一点吧。你看啊，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祷告，主，我实在不配，我向你祷告，祷告的目的就是要那个碎渣儿。你的恩典都给那些虔诚的人，爱你的人，尊敬你的人，我不够配，我不配。那么今天啊，你把他剩下的一点你给我，我就够了。你看他是这样一个回答，是二十八节，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什么叫做信心大？信心大就是把主抓住不放啊。你比如说我祷告祷告他不听，不听算了，我找我的办法去了，对不对？我求人去了，你不要去求人啊。你看这个妇人没有说，主耶稣一言不答， 啊，你不讲话，不讲话算了，我不求你了，我走了。他没有啊。主耶稣说狗，主啊，我就是狗啊，虽然而我总可以吃一点吗？你看，他抓住他不放。什么叫做信心大？信心大就是把主抓住，你不要放他。好像他不听，好像他不听，实际上最后要听。你看路加福音啊，不是有一个寡妇在向主面前祷告吗？主耶稣就勉励他们祷告，不可灰心啊，总有一天要给你伸冤了，他要听你的祷告，你不要灰心。记不记得路加福音十八章？好不好？或者我们读吧。第一节读到第九节，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得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
有信德吗？
信德的吗？
信原本没有德字，就是有没有信心，就是你的信心大还是小。你看主耶稣就说你要祷告不可灰心，还是昼夜，看到没有？可能我们祷告一次，哎呀不行不行就算了，哎想起来明天再祷告一次，看他听不听，不听算了。这是昼夜呼吁，那个对头啊，实际上就是撒旦。既然好多是撒旦在那里做啊，你一定要看见是撒旦在那里做，你就祷告要恒心啊，不可灰心啊，你把主抓住啊。所以主耶稣到他来的时候，遇见的有多少人是信他的，就是多少人是有信心啊。不是你是不是基督徒啊，都是基督徒啊，基督徒有几个是有信心的，你抓住都不要放啊。所以主耶稣夸奖这个人啊，迦南妇人啊，信心是大的。第一个，他不把主耶稣丢掉，老是要抓住你，你给我一点碎渣儿就够了，你看我不配，因为我是外邦人，但是我今天要那个碎渣儿，他不放他。哎呀感谢主。那么我们还记得我们读过有个白夫长，他去求主耶稣，他说：“主啊，在我的权下，我在人的权下，也有人在我的权下，你要到我家里，我不敢当，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你看他信心大不大？他看见主的权柄很大，所以他就有信心。你看有信心啊，他总是看见他是神，他是主，他是天国的王，你就抓住他不要放。你看终究要给他伸冤嘛，不要灰心了，终究要给他伸冤，好不好？感谢主。所以你看这个妇人啊，她的女儿就好了，就被医治了。那么这些圣经很勉励我们，好不好？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信心。这里看来呀，主很喜欢我们有大的信心。你越有信心，把你摆上去，你什么都不要怕。主，你的话这样做，我就信，我就信，我就把我交给你，我就不自己来做，不自己想办法，不靠人啊，不靠人，那是靠神。我就仰望你，我交给你。因为我们有许多的祷告，我们从圣经里看，许多的祷告只要是符合神旨意的，神是绝对会听。不过就是有时间你要常常去麻烦他，所以刚刚讲他不要，你不要，神不怕你麻烦的，越麻烦的多越好。 有一个弟兄说，他说我们的祷告啊，就像是在天平两边，这边是重大很重，我们的祷告就好像在上面加一个纸片，加一片天平不会平过来，加两片不会平，你加加加加到总有一天会把它平过来，对不对？天平总要平，你就老是往里头加。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神不怕你祷告次数多。所以你看他这个官怎么讲啊，免得他来麻烦我。但是我们的神不怕你麻烦啊，不怕你麻烦，你越麻烦他，就说说明你的心情越大，你的心情越大。好吧，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继续读马太福音十五章。马太福音十五章记载了三件事，有两件记载的我们已经读过，一个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见主耶稣，说为什么你的门徒吃饭的时候不洗手，就是遗传，他们要守遗传。主耶稣责备他们，就是他们以遗传来犯了神的诫命。这是第一个我们读哦。第二个我们读的就是有一个迦南妇人来求主耶稣医治他的女儿。那么迦南妇人因为他的信心是大的，主耶稣称赞他信心是大的，所以他得到医治。那么这一个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犯神的诫命，守人的遗传，是他们信心的问题。为什么？如果他们是相信神的话，他们就会听神的命令，不会去听人的话。以色列人他们是守诫命的，他们是要靠人的行为来遵守神的命令，他们不是凭信心。那么这个迦南妇人是一个外邦人，他反而是要信心，他不是凭行为，所以他是到神主的面前去祷告，凭信心去求神。那么这一件事情主医治了他以后，那么第二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五章的二十九节，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使得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医治迦南妇人是在哪里医治呢？是在一个外邦地推罗西顿那个地方。上次我们讲就是表预表主耶稣是到外邦，把福音带到外邦去，外邦有信心的人就得救了，也就表示我们今天这些有信心的人得救了，我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二十九节主耶稣就离开这个外邦的地方，就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加利利是犹太人的地方， 要征他回到犹太人中间了，回到犹太人中间。那么一回来以后，他就上山坐下，因为我们曾经说过，上山是代表他在天上，他在天上，这里也就预表千年国度了。在千年国度的早期，主耶稣要降临犹太人，圣经上告诉我们，余下的都要得救，这罗马书告诉我们，他们要仰望他们被砸的人，他们是把主耶稣刺伤了，他们要仰望主耶稣，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剩下的余数以色列人都要得救。那么这里看见就有很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还有好些别的病毒，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就是表示主耶稣治好了剩余下的有信心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或者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请读第九章，二十七节，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就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有些以色列人剩下了，这是以色列人中间的余数，这些人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得救了，啊，剩下的余数。那么，还请我们读一处圣经，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好，那么这个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读过撒迦利亚书，主耶稣降临是降临在哪里呢？是降临在橄榄山。那个时候他就拯救了以色列人，橄榄山拯救以色列人，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全家都要仰望他，都得救，以色列人全家得救。所以我们说到今天这个马太福音十五章，这里就是一个表征，表征主耶稣在降临千年国度一开始之前，以色列人全家都得救。你看这些人主都把他们医治好了，他们是有信心的到主那里去的，他们不是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么现在请我们读第三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五章的三十二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得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 叫这许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逐谢了摆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耶稣叫众人上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好，我们看这里就是七个饼几条小鱼给四千人吃饱。那么我们在读十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那里是有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现在这里是七个饼几条小鱼给四千人吃饱。那么在这个神迹里面，它也有它的预表，也有它属灵的意义。第一个我们要看第三十二节，这些人和主耶稣在那里有几天了？已经有三天了。我们知道三这个数字是代表神的数字，因为神是三一神，所以这三天的意思就是代表神安排他们和主耶稣在一起。那么这个实际上这个七个饼给四千人吃饱是指做天国里面的筵席来讲，从五饼二鱼主耶稣说他要钉十字架一直到这里，就是在天国的里面有筵席啊。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七个饼是代表什么意思？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完全的数字，因为七这个字是这个数字是三加三四，三是神的数字，四是被造的数字，或者说三是造物主的数字，是三，三一神，四就是被造的数字。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地有四风，地还有四极，从人来看和被造的物来看，四这个数字在圣经里头一直预表一个被造的数字。我们记得有一个天使，有一种天使叫做基路白，基路白有几张脸啊？有四张脸代表被造。第一张脸是像狮，第二个是牛犊，第三个是鹰，第四个是人，四张脸。启示录里面第四章有四个活物，所以四这个数字是代表被造的数字，三是代表造物主的数字，造物主的数字加上被造的数字就是七，你看，所以七就是完全的数字，造物的主再加上他所造的被造的，七这个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那么这里说到七个饼就是预表在天国在国度里面的完全，上一次我们讲五个饼是代表责任，主耶稣救赎我们的责任，这里七个饼是代表已经完全了。什么时候才有完全？在国度里面就完全了。而且七个饼给多少人吃饱？四千人，四这个数字又是被造的数字，所以在国度的里面，所有进到国度里面的被造 都要吃饱了，都要满足了，那是完全了。那么为什么又是四千呢？那是一千倍嘛，四十倍照的数字的一千倍，四千人。上一次是五千人，这十四章，五千人就是说自己要负责任，人有责任。那么这里是什么满足你？所有的被造能够进到天国里面去的，这里神就是预备一个筵席。所以从我们一读，从第四四章读到十五章，我们就看见很多神迹都是有它一个属灵的意义。那么到第十六章，我们还要讲神迹，说到神奇的事情，一共有三个字，一个就叫神迹，每一个说到神迹都是代表它有兆头的意思，有预兆的意思，所以这里都有一个表，有一个预表，有一个表征。而且是说到主耶稣已经升天了啊，在山上，从山上再下来，好，还是代表主耶稣再来。那么还剩下多少筐子呢？还剩下七个筐子，你看又是完全的数字，又是完全的数字，就是在国度里面的筵席上是有永远，这个不叫永远的完全，就是造物主和被造的合在一起的一个完全啊，这七个筐子剩下。我想我们读到十五章，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五饼二鱼的事情以后，主耶稣在地上还有一年的时间。那么这是最后的一年时间里头，啊，包括七个饼给四千人吃饱，所以主耶稣有许多他所做的事情，我们都要从不只从字面去看，要从他的属灵意思来看。那么四千人就是一千倍了啊，被造的一千倍，那也是说千倍在里面得到满足，在天国的里面得到满足。好的，那么十五章记载的这三件事情，实际上是给我们看见一个总的，就是信心，就是信心。迦南妇人有信心，七个饼给四千人吃饱，这四千人有信心，他们能够和主耶稣在一起有三天，也就是他们有信心跟着他。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没有信心，所以他们就去守人的遗传，不听神的命令，没有信心。因此以色列人因为没有信心，所以福音就从以色列人转向外邦人，所以福音就到了外邦。那么我们看见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以后在天国的里面，在国度的里面，也有以色列人要进去的。这些是什么人呢？那就是有信心的人啊，比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众先知，都要进到神的国里去。但是本国的子民需要赶到外边的黑暗里，就是不是国度的，在那里就要哀哭切齿了。这个请我们再回过头读马太福音第八章 十一节，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个外边的黑暗，什么叫做外边的黑暗？就是天国的外面。以色列人因为不幸的缘故要赶到外面去，他不能进到国度里面与主耶稣一同坐席。基督徒也要，基督徒没有得胜的基督徒也要赶到外边的黑暗里去。这个我们曾经读过的，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2章。13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指着一个不穿礼服的人，将来要到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以色列人是要到外边去，不幸的缘故，基督徒是因为没有过一个得胜生活，他没有一个好的行为，因为礼服是代表他的行为。外边就是指天国的外边，他不能进天国。我们曾经说过，不信主的人他不是外边的黑暗里，他是到火炉里，他到火炉里也要在那里哀哭切齿。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那么火炉里就是在马太福音13章，我们读过了。49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说到恶人，也就是没有得救的人。另外还有一处也是这张圣经的41节，马太福音13章的41节，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火炉啊，不是外边的黑暗里。外边的黑暗就是天国外边有一个地方神预备的，那就是一个黑暗的地方，在那里要在哀哭切齿。但是这些作恶的人，一些叫人跌倒的这些人，将来也会在火炉里，那就不是外边的黑暗里，火炉里。我们知道国度一定是光明的千年国度，外边它的外面一定是黑暗的啊，所以这里都是指着千年国度来讲。好，现在我们说到第15章，15章主要的是说到信， 有的人讲十五章是讲吃，因为第一个是说吃饭要洗手，是说吃。第二个，迦南夫人吃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也是要吃。最后有4000人吃饱，也是吃。看来啊，我还不是吃，他是信心。啊，主耶稣特别说，你的信心是大的。你有信心，你才能吃吧？没有信心，你怎么吃？所以看来十五章就是讲了一个信。以色列人他们不信，外邦人信。最后在国度里面，那4000人都是信，啊，跟着主三天是代表神的数字。好，那么十五章我们就读到这里。现在我们要读16章，我们先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的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
16章也记载了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求看神迹，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是来试探耶稣，而且他们要看什么神迹呢？要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主耶稣在地上医病赶鬼，有许多的神迹他们都看见了，很多的奇事神迹都看见了。但是这里不是的，这里是他们要来看天上的，要显一个神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现在要把这两种人来看他们是什么人。第一种人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分别的意思，分别，把它分别出来。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自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他灭亡以后，他就受到巴比伦的统治。当巴比伦这个帝国灭亡以后，他就受到马代和波斯的统治。当波斯帝国灭亡以后，他就受到希腊的统治，希腊国的统治。当希腊国被灭亡以后，他就受到罗马的统治。所以主耶稣现在他出生是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但是在那个时代统治他们的文化还是希腊的文化啊，我们知道希腊的文化是很高的，所以那个时候是希腊的文化，在他们那个主耶稣那个时代，因为随从希腊的文化，希腊对神的信仰冲击最大的就是他的哲学，希腊哲学。我们知道希腊哲学的特点就是二元论。什么叫做二元论呢？二元论就是把它的宇宙观是看整个的宇宙分成物质和精神，它这样来看物质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它这样来看，这个就叫二元论。物质的世界就是你能够看得见的，能够摸得着的，这个叫做物质。你看不见的，你的思想感情意志看不见的这些东西，或者 我们说到的人的圣洁道德的标准，这是看不见的，这些东西它叫什么，它就通称为精神。精神，所以如果它是以物质为第一性，或者你认为物质是为基础的话，这个就叫做唯物主义，他就不相信有神有鬼有什么天使复活，不相信。另外一个就是如果精神是第一性，那就叫做他就认为这叫唯心主义。所以根据二元呢，你就把它分成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就是希腊的哲学。希腊哲学在当时影响很大，所以犹太人以色列人也受希腊帝国的统治，所以希腊的哲学也影响了他们，因此他们也接受了精神和物质这个二元论的概念。因为有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很多以色列人就跟着这一个哲学去走，走这一条路。当然这个是绝对违反圣经的，当时还没有新约，只有旧约，违反旧约圣经。我们举个例来讲，在整个的旧约圣经里头，从来在原文希伯来文没有把灵和魂连在一起说的，都是分开的，灵就是灵，魂就是魂，分开的。只是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的时候，凡是有灵的地方，旧约里头有灵的地方它加个魂字，凡是旧约里头有魂的地方它前面给你加个灵字，所以这样就让我们读起来不能和原文对照了，总是觉得灵魂灵魂好像它是一个东西了。实际上在旧约里面就告诉我们灵和魂是两个，是分开的，新约更是这样。所以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在主耶稣这个时代，还是比主耶稣时代更早，就他们就是倾向于希腊的哲学的观点，于是他们就背离圣经，不按完全按照圣经旧约圣经神的命令去做。好，这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就有一批人，他们就起来分别他们自己，就说我们这些人要守神的命令，要照着旧约圣经的去做，你们这些人是跟着希腊人去做，走希腊的文化，我们不走。所以他们就把它分别出来，这一批人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这个名字就是分别的意思。开始法利赛人他们这样做是非常好的啊，他们要回到圣经里去，要听神的命令。可是这一批人到了主耶稣这个时代，他完全变了，变成什么？变成守外面的礼仪去了，守外面的东西了，而失去了里面的东西，守外面的属灵的意义没有了。所以主耶稣责备过法利赛人，说他们是假冒伪善，外面看来是道貌岸然，事实上里面不是这一个，所以他们喜欢别人尊敬他们，喜欢别人抬高他们，所以为了使别人要辨别他们，他们就把衣裳碎纸做宽了，佩戴的经文也做大了， 啊，让人看见我是分别出来的。所以法利赛人到了主耶稣的时代，他们已经不是原始的法利赛人的那种情况，而是已经改变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讲撒都该人是什么人。撒都该这个字是代表公义的意思，公义的意思。那么这一种人，他们说他们是大卫年间有一个祭司叫做撒都，他们认为他们是撒都的后裔。所以在犹太人里面的祭司或者贵族上层的，一般都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他说他是公义的，意思就是说他认为他的道德是不错的。但是这一种人，因为他接受了希腊的二元论的哲学，所以他不相信有神，也不相信有天使，也不相信有复活。现在请我们读一书圣经《使徒行传》23章，第7节，《使徒行传》23章第7节。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请你注意这个鬼魂的下面那个编号是4151，是零啊，中文把它翻译成鬼魂，实际上这个字是零啊。他们讲没有零，因为他们是只讲只有精神和物质嘛。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好了，那我们就看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在很多观念上是相对的、对抗的、相敌的。但是今天我们看16章，他们还同心和同盟啊，来试探主耶稣。本来他们观念都不同嘛，他们要试探主耶稣，要主耶稣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我想这个撒都该人要看神迹，他根本就不相信神迹，所以他完全是试探他，你从天上拿个神迹给我们看。法利赛人也是不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要看天上的、地上的，医好人、医病，这个瞎子能够看见，瘸子能够行走，这个不算，我要看看天上的神迹。所以主耶稣马上第2节就告诉他们说，主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天上的神迹，神迹这一个字，请我们注意，神迹这个字在希腊文的里面，它是带着有一个兆头的意思，有一个预兆的意思。 这个神迹是带着一个兆头，有个预兆。那么请你看看，你记得他那个编号就可以，4592，这是他的编号。那么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4章。第3节，马太福音24章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你看这个预兆的编号4592，那就是刚刚我们说的神迹。神迹，所以这个字有的地方翻译成神迹，有的地方翻译成预兆或者一个兆头。那么看来这一个神迹的出现是带着有一定兆头的意思。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当晚上看见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晚上天发红就是一个预兆嘛，就是一个兆头了，这就是一个神迹，就是一个兆头。主耶稣说天的神迹你们能够分辨。第3节，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看这又是一个兆头，你们能够从气象上，你们能够分辨有没有雨，有没有天晴，你们能够分辨。但是你们怎么不能分辨这个时代的兆头呢？好，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这个神迹就是兆头，要看看现在这个世界，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邪恶淫乱时代的兆头是什么兆头。主耶稣就告诉他们，第4节，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为什么主耶稣把约拿的神迹突出来？因为约拿的神迹就有一个兆头，约拿神迹的兆头是什么意思呢？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请我们读第10章。12章第40节，或者我们从第39节读起。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那就说明约拿这一个神迹是有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兆预表什么？预表主耶稣是3天3夜要在地里头。主耶稣埋葬了，有3天3夜在地里头。那么这个神第12章38节是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法利赛人和文士， 这个文士也很可能就是法律赛人，因为文士的意思就是他们抄写圣经的。那么他们在十二章就要主耶稣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有约拿的神迹就够了。所以我们知道约拿的神迹就是指着主耶稣来说的，那个兆头，那个预兆，就是指着主耶稣来讲。为什么主耶稣要说到约拿的神迹？那也就是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只有一个神迹给他们看，就是神救赎人的神迹，神的救赎。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只有经过救赎，那也就是说人子主耶稣要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就没有什么神迹给他们看。但是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只有一个神迹，就是神的救赎。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不是要看别的神迹，乃是有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神的儿子从天道成肉身地上来拯救这个时代，这是最大的一个神迹。所以主耶稣就离开他们，没有神迹给你们看，因为越大的神迹已经有了。好，我想这一个就是把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主耶稣都把他们的口都堵住了，也问问你们要分辨这个时代的神迹，你们能够看天象天的气色，怎么不能分辨这个时代呢？这个时代的神迹那就是只有这一个，神来救赎人。好，我想这就是我们读到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现在我们要请读第五节到十二节。
门徒住到那边却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
这里啊，就我们看见一个孝的问题，主耶稣在这里专门提出了法利赛人的孝和撒都该人的孝。在马可福音记载这一段的时候，还提出了另外一个孝，叫做西律的孝。所以请我们再把马可福音第八章十四节，马可福音第八章十四节，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你看这里提出一个西律的笑，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就在这一件事情上了船，门徒忘记带饼，实际上有一个饼。刚刚我们说马可福音这里说还有一个饼，不是完全没有饼，不过忘记带多的饼，有一个饼。主耶稣给他们讲，主耶稣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带饼或者带饼少了说要防备 法利赛人、撒杜该人和西律的笑，不是因为他们带饼的问题，乃是说笑是代表一个教训。我们已经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讲过了，笑这个字是代表罪来讲的，特别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讲有一个妇人把笑拿来放在三斗面里。笑这一个字在圣经里都是指着罪讲的。有的人用利未记献祭的时候，有一个饼是有笑的饼，就说怎么笑有笑的饼还可以献给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利未记里面是告诉我们，第二章就讲，讲到素祭的时候，一点蜜一点笑都不可以献给神。那为什么在利未记献祭的时候有一处告诉我们可以献一个有效饼？那个祭是什么祭？那个祭不是赎罪祭，那个祭叫平安祭。平安祭就是我们和神和好了，平安祭和好了，那么这里有一个无效饼献给神，就代表我是一个罪人。所以孝还是代表罪，我是一个罪人，我现在能够和神和好了啊，所以我把我这个罪人献给主，那是这个意思啊。孝都是代表罪，在圣经里也找不出来它是代表好的意义。我们在十三章已经，马太福音十三章已经说了，所以这里说的孝一定是罪的东西。法利赛人的罪、撒都该人的罪、西律的罪，这些罪已经成为教训到了门徒的中间，所以主耶稣要他们方便。什么叫做法利赛人的笑呢？主耶稣说得很清楚，那就是道德上的假冒伪善。这个请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这次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伪善。假冒伪善，如果我们用现在一个普遍的话来讲，就是口是心非嘛。我嘴巴说的，我行为做的是一套，我心里想的又是一套。十二章第一节，十二章第一节，这是法律上人的笑。所以法律上人像说的道德方面，也就说到宗教的道德。法律上人是守律法的嘛，他们可以用遗传来犯了神的诫命，所以你看他是真心守还是不真心守了。上次我们不是讲了，他们说我该圣经上说主耶稣说要孝敬父母，他说我孝敬父母的这些钱都奉献给神了，我就可以不孝敬你了。你看他没有行为，所以他能够说他不能够做，这是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那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一节。 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他们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你看这是法利赛人。什么叫做法利赛人和文士坐在摩西的会上？因为在当时在宗教的范围里面，他们掌握了神的命令、神的律法，一般的老百姓都不知道、不清楚。所以每一个节日或者每一个安息日，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就要去把圣经念一段。因为圣经是神的命令，摩西他坐在摩西的位上，就是他所说出来的话是神的话，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遵行，因为神的话不能变，是神的命令，所以你们要遵行，但是不能效法他们的行为。为什么？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那么今天这些要宗教的道德我们要特别注意，法利赛人的孝就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的人他是用圣经上的话来教导我们，但是他们是能够要别人这样做，他们自己不能做。但是如果他说的圣经上的话，你还得要遵守，但是不能效法他的行为。不是说他说的话对了，而是圣经上的话对了，我们要分清楚，是神的话对了。所以我们看法利赛人的孝，就是知道宗教里面的罪，宗教里面的受了罪的影响。他把许多的圣经上的话是作为一个字句来告诉你，他把里面属灵的意义把它抹杀了，所以人行不出来，人行不出来，人只有一个外面的字句。这是宗教的影响。今天我们来看宗教仍然在这里是有影响，宗教仍然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来进了许多的影响。那么有的姊妹们给我一些录音带要我去听，那么这就是一个传道人在那里讲，他讲的很多的内容已经不是这个圣经里头的话。比方他说主耶稣能够到去祷告山上祷告，整个的晚上都在那里祷告。他说主耶稣祷告怎么晚上祷告一晚上，哪里有这么多话来讲啊。所以他就把主耶稣这个祷告，就说主耶稣没有话来讲那么多的话，主耶稣就只有不讲话，没有话讲完了，没有怎么办，就在那里亲近神，主耶稣就在那里亲近神。所以他就把这样一解释到亲近神了，那么就喊我们大家就说祷告的话你不要注重很多言语，你主要是去亲近神。我们要亲近神，这个不错。圣经里说主耶稣祷告，中夜在那里祷告，那就是祷告，因为圣经里是这样告诉我们。圣经里没有说主耶稣不说话了，祷告里头没有话，他就在亲近神。这是我们用我们的观念 来解释圣经。我们如果要看主耶稣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主耶稣和父不要祷告他都不会分离他，那就是亲近的，他在他里面，他的主耶稣祷告一定是有重大的事情要他中夜的神要他在那里祷告，所以我们就不要把圣经里头的祷告说成是亲近了，这是两个事情不同的。那么由于要讲到亲近神就要讲等候神，一讲亲近神等候神啊，又说主耶稣不祷告了就是没有话了，那我们就在那里等吧，等什么？等异象，等异象。好了，这一个也没有根据圣经的。今天在宗教里面有好多的东西已经进来了，但是不是按照圣经的解释或者圣经的意思，是人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了。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看除了法利赛人的孝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撒都该人的孝。撒都该人他是希腊的文化的影响，希腊哲学的影响，在保罗的时代，在主耶稣的时代，希腊的文化的影响已经侵入到我们的信仰里头来。这个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哥罗西书我们读第二章第八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来造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请你看看这个理学下面的编号是5385，那么请你查一查这个字典，5385这个希腊文是什么意思。5385就是 philosophy， 就是哲学，我们这个中文把它翻成理学，就是哲学。那意思就是说在保罗的时代，哲学已经不照着基督了，已经影响了很多的神的儿女了，就是哲学。哲学在当时的哲学就是指到希腊哲学来讲，他们就用哲学来解释圣经了，凡是符合希腊哲学的他就保留，不符合希腊哲学的他就否定，他就否定。这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的小哲学。那么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有没有哲学来影响我们的信仰？有。最近有一个弟兄给我一个问我一个问题，他是这个弟兄是一个大学教授，他在看这个 email 里头啊，就肯定专门有一个一栏叫做 God Door， 里面现在就有很热烈的一个讨论， 这个讨论是谁提出来的？袁志明提出来的。我们知道袁志明这一个人啊，是个中国的名誉人士，他原来在好像是北大还是人民大学学哲学的。他提出来什么？他说老子他所信的或者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中国人的文化信的那个天就是耶和华，那就是信的神，跟我们信的神一样。所以甚至还讲，有的人就讲老子就是一个先知，神给他有启示有先知。那么这一种就是把哲学的观点带到我们的信仰里头来。老子他是不是相信有耶和华？他信的天是什么？我今年专门去到中国北京大学有一个哲学系的一个教授，他专门是研究老子的，他送我一本书，我就问他这个问题，他就告诉我，他说老子说的天，老子说的道，这种天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他说是没有定的，不是说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信的一个神，不是这一个。他说很多时候他是指说自然界来讲，自然界来讲。所以现在一定要把，你们看见那个神州呢，不是有个片子吗？是一定要把中国人古代的这些古人文化，古人他们信的和我们的圣经拉在一起，有没有这个必要？我们知道哲学是什么？哲学是从人的思想想出来的，哲学是从人的思想、人的智慧得来的一个结论。哲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智慧有两种，一种的智慧是人的智慧，还有一种智慧是神的智慧。哲学这个智慧是从人的智慧来的。人的智慧所来的就不是从神启示来的，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一个来根据，一个来源。我们要认识一位神，必须经过启示，不是经过我头脑的智慧能够想出一个神来。最多我说这个宇宙伟大，有一个造物者，最多到这里为止了。但是这是怎么一位神，我们都弄不清楚，如果靠人的智慧不能清楚。好，所以这里请我们读，先读一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看给我们的事。好了，你看你，我们能够认识神，是因为有神的灵。不是从人的智慧来的。那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请我们读十九节，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这里，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 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欲罪吗？你看底下，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欲罪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啊！神不要人的智慧，哲学是从人的智慧出来的，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因为人用自己的智慧是绝对不能认识这一位神，绝对不能认识，最多他觉得这个宇宙伟大。从道德标准来讲，道德标准来讲，如果我们认为孔子孟子是圣人，或者希腊的这个很多的哲学家他们道德标准很高是圣人，或者其他国家有很多道德标准很高的圣人，但是他们不是基督徒，那你看见这些道德是不是有道德标准比较高呢？有，不是没有，但是他的道德标准不是从启示来的，不是从主耶稣的救赎来的，不是从神的灵来的，是从哪里来？是从良心来的，良心来。因为神造人的时候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良心，他最高的标准就是良心，每一个人都有良心，一个佛教徒他也有良心，所以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人的智慧不是从启示来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庄子老子孔孟他们的看法说成是神的启示，因为不是神的灵做的。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节，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节。